弟兄姐妹们，五旬节快乐 ！Hag Shavuot Sameach， 感谢主，这是我们真的是在他面前有数算俄美尔的每一个人所等候的日子。那这个日子非常非常的特别。我今天呢，稍微来跟大家思想一下，为什么这个节日这样的一个特别？你知道，在利未记23章，我们才学习过，讲到逾越节、除酵节，讲得很清楚，日子，亚比月第一日开始，神改元了，新的年开始了。然后在14日，他在利未记23章第5节，他说正月14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那这月15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这是春季的节期，讲得很清楚。那讲到秋季的节期呢，在七个节期里面，秋季的节期我们也从利未记23章23、24节、26、27、33、35节，我们来看23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七月初一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当有盛会。26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七月初十日是赎罪日，你们要守为圣会，并要刻苦己心，也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33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这七月十五日是祝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七日。你看，妥拉很清楚的记载着神吩咐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什么日期、什么时候守逾越节、除酵节，然后七月一日吹角节，七月十日赎罪日，七月十五日祝棚节。我们看妥拉，神讲的话都是非常清楚，在讲到这个几个节期的时候，他非常的清楚，他一点都没有让你去猜，或是让你去数，或许这一天，或许那一天，可是呢，唯独七七节、五旬节，他没有提。而这个节期是神所说的三大节期之一，以色列所有的男丁一年三次要到神所指定的地方，那就是后来的耶路撒冷的圣殿山，他们一定要去，所以这个节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你怎么知道五旬节是哪一天呢？我们看到利未记23章有些蛛丝马迹，让我们来看看23章15、16节还有21节，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七个安息日，七七四十九。什么时候开始？从安息日的次日开始。16节，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50天，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21节，当这日你们要宣告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这真的是一个深藏不露的神没有指定的、没有指定日期的节期，而是非常重要的节期。 在传统上呢，对这个妥拉没有指定特别指明日期的重要节期呢，就至少有两种不同的看法。那据说是在大约两千多年前呢，有一群人叫做撒都该人，那他们呢对五旬节的日子就有不同的看法。他说因为立位记二十三章第十五节说，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七个安息日，所以认为安息日那就是神所指定的七日的第七日安息日。只是有一派，这是一派的说法算法。但是呢，拉比的传统派呢，他们认为不是的，因为立位记二十三章第五节到第八节已经说了，正月十四日，正月就是一月啊，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正月十五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第一日第七节，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这一句话所讲出来的言语，跟神告诉以色列百姓，告诉摩西指示以色列百姓安息日，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七日，第七日是盛会，第一日是盛会，第七日是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像安息日一样。那妥拉说得很清楚，除酵节第一日就要有盛会，而且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那么这一天就等同于安息日，等同于安息日一样，等同于安息日一样。所以除酵节不管落在一周当中的哪一天，那一天，那第一天就是安息日，圣安息日，要有盛会。从13号的晚上一直到14号的黄昏，逾越节。但是从14号的黄昏开始一直到15号的黄昏是除酵节第一天，这一天。那15日的黄昏到16日的黄昏为止，那就是第三天，出手节的开始，数算俄梅俄的第一天。16日晚上一直到17号白天第一天。那我跟很多人的看法一样，跟教会的看法不一样。教会的看法跟撒都该人的看法是一样的，但是我的看法跟这些传统的拉比的看法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按照妥拉的释经法就是解释圣经的方法，选择拉比传统的说法比较合理。为什么呢？因为这么重要的节气，七个节气，月节，正月14号、15号，神指明的日期非常清楚，7月1号、10号、15号，秋季的节气，讲得非常清楚，你不会混乱，你不会搞错。可是呢，就是在这个初熟节第三天，初熟节开始，你就要开始数算俄梅尔，而且要数算多久呢？七个礼拜，七周，七七四十九天，到次日，你不要忘记哦，七七四十九天，所以我们称七七节，可是次日就是五旬节。我们中国人说一旬等于十天，五旬呢50天，所以我们翻译成五旬节，就是这个意思。那我觉得 这个说法比较合理，因为神要他的百姓数算俄梅尔。第一次的这个逾越节之后呢，以色列就离开了埃及为奴之家。埃及通常代表世界，或是敌对神的这个世界。那在那一时刻就分别了，分别出来，不再一样了。他们的身份不再是埃及人的奴隶了，他们是神的。哇，很喜欢这一句话，神的军队，跟着神一起离开为奴之家，离开世界。那我们看到在这一段时间，一直神一直带他们走到西乃山的这一段时间呢，我们看见首先就是这个世界不肯放，埃及不肯放，紧追在后。但是神以他大能的手将红海分开，以云柱火柱代表他的同在，他的保护，不离，日夜不离的同在，就带他们脱离了埃及的追兵，然后继续往前走。神对属于他的百姓，他在行大事，行大事。这个世界对我们是无权无势的，记住哦，你所要记住的，你的心里面要稳定平静安稳往前，就是跟着他往前走，往前行。神有计划，我不一定知道，但是我知道他在前面引领我，云柱火柱非常清楚。这是我们的神，他对我们有目的，每一个人都有目的。第一次他的目的地是西乃山。整个的期间过程，第一次的50天的这个俄梅尔整个的过程呢，得救赎的百姓有歌颂有赞美的时刻，好像活在天堂一样。他毕竟走的是旷野路，真实难行，却是神对他百姓的试炼预备。没有水了，没有食物了，肉体软弱了，试验太大了，这一条道路上50天太大了，很难熬啊，有抱怨有争闹，怎么办呢？最后还有亚玛力暗中的敌人，亚玛力人的攻击。哇，50天不长也不短，但是使百姓每一天都在经历神的带领，神的信实，神的不改变，神的供应。他们在学习什么？学习忍耐等候，安静等候，一关一关的看见神为他的百姓预备。如果他们能够听他的话的话，他所指示的律例典章的话，弟兄姐妹们，律例典章在西乃山还没有赐下来之前，只要是从神口中所说出来的话都是妥拉。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妥拉的意思，真正的意思就是神的教导、训诲和指示。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听从，我们要跟着走，完全的顺服，留心听他的诫命，守他的一切律例。所以用一句话来讲，就是顺服顺从神的话语。妥拉，宝贵的妥拉，生命的妥拉，就是他带领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赐给我们信心，在这旷野路上可以活命的宝贵珍贵礼物。那第一次俄梅尔7749天的这个坚持呢， 因着他的怜悯，因着他的恩典，终于到达了西乃山。犹太拉比从希伯来文里面看见，是这一位神，这一位神亲自的来迎接他的心腹。我们已经知道西乃山是一个婚约，是一个婚礼，是一个婚礼。而神呢，是亲自来迎接他的百姓，迎接他的心腹，带他们来到了西乃山山脚下。在这里，整个的山闪电雷轰，脚声不断，烟云密布着，好像是什么，好像是犹太人结婚的时候那个琥珀遮盖着整个的那个区域，整个的西乃山。然后在那里，在婚礼，神给他的百姓的婚礼礼物就是妥拉。妥拉，哇，这个妥拉是全备的，诗篇告诉我们他的话语是全备的，赐下来给他的百姓。这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婚礼，这是世界上有谁能够跟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呢建立起这样的关系呢？弟兄姐妹们，俄梅尔的专注不可以忘记，每一天数算数算他的恩典，知道我们前行的道路有云柱有火柱引领，一路到底，代表神的同在，一路到底。这群百姓生命完全改变，直到现在，直到永远。所以与他立约的每一位都一样的领受了这个婚约书，听从遵行他的话语、诫命、律例、典章，他的指示、他的教导、他的训诲，神从来没有取消过。尽管立约的百姓呢，哎呀，真是看见一路跌跌撞撞的，常常又落入埃及的圈套当中，但是守约施慈爱、不忍离弃的神，选择使他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啊给我们。所以这个五旬节，第一次的五旬节，惊天动地，2000多年前另一个绝对无法重复的数算俄梅尔的震撼属灵场景发生了。整个人类的历史，整个人类的历史还不仅仅是以色列人的历史，是整个人类的历史命运发生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大反转。让我们来看这个2000年前50天它发生了什么事。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啊被杀献祭，路加福音24章45-46节，于是耶稣啊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其实就是妥拉塔纳赫，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弥赛亚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你想想看，如果你用的是撒都该人的算法的话，如果他被杀害的日子是在礼拜一的话，而你要等到安息日的话，绝对不是第三日，对不对？他说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哥林多前书15章20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第三天出熟节，数算俄梅尔的开始，数算俄梅尔的开始。然后使徒行传几处经文真的是非常有意思，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他受害之后 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显现做什么？讲说神国的事，讲说神国的事，放在心上。使徒行传第二章的1到4节，10天之后，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讲方言，第一次讲方言，他们在讲什么？这些听得懂的，听得懂方言的那些人说，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就是方言，讲说神的大作为。方言讲说神的大作为，这就是我刚刚所说的，这是绝对没有办法再重复的。第一次的五旬节在西乃山，不能再重复。这一次2000年前的这个五旬节所发生的事情不能再重复。第一次在西乃山赐下妥拉，这是神给他的心腹的礼物，婚姻的礼物，没有收回的，绝对不会收回，也绝对不会取消的。那第二次呢？第二次不是了。第二次不是让他们再一次的领受妥拉，不是，因为这一次按着耶稣啊告诉他的门徒的，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他们等了10天，等了十天之后呢，真理的圣灵，他所应许的真理的圣灵，我一定要强调是真理的圣灵赐下来。他们明白了，他们明白了，那第一次在西乃山所赐下的妥拉，他们明白了。你像这个50天之久，40天，复活的耶稣啊，在跟他们讲什么？我们在路加福音看见第一次他在以马忤斯路上跟门徒们讲什么？我们看到路加福音24章25节。耶稣啊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弥赛亚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弥赛亚书53章。于是注意27节，耶稣啊，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跳到31节，耶稣和他们一同坐席擘饼的时候，他们的眼睛明亮了，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做什么？讲解塔纳，圣经，讲解妥拉，讲解先知书，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然后到44节，弟兄姐妹们，耶稣啊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妥拉、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啊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使他们能够明白塔纳赫，希伯来圣经，特别是妥拉。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弥赛亚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出手节的果子，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 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上头来的能力是什么？真理的灵赐给他们，他们终于能够明白了，终于能够明白了。因为在约翰福音16章13节他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过去第一个五旬节，神与百姓立婚约，领受婚礼的礼物，婚礼的礼物，神圣的妥拉。可是之后百姓背约，不明白，没有办法遵行神的话语，神的妥拉婚约书，于是就落于咒诅当中。但是2000年前的五旬节，耶稣啊，除去世人罪孽，除去犹太人以色列人罪孽的这位出熟的果子，按着他所应许的死埋葬复活升天之后，圣灵在五旬节的时候降下来，赐下圣灵，赐下真理的灵赐下来。那现在这个真理的圣灵就住在每一个相信的人的里面，受圣灵，受圣灵就是这个意思。那你受了圣灵之后，为什么你可以跟父神和好呢？因为这个圣灵会告诉你哪个是正路，你要行在其中，因为他知道父神的话语，他知道妥拉，你要行在其中，不再犯罪了。这罪的定义，不守妥拉，不守婚约书，落于咒诅当中。之后呢，这条道路本来不应该再是旷野之路了，因为在真理的圣灵引导之下，在妥拉里面，我们可以真的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循环的往上升到宝座。保罗说，你们与他同坐在天上，住在天上的宝座上，这样的一个灵程。可惜一个瞒天大谎，在主后三四百年的时候呢，把这个真理盗走了，盗走了。耶稣啊，十字架的真意，所谓的他用宝血买赎的教会，竟然宣称不用再守律法了，他把妥拉定义于律法，不再守律法了。因为律法就是咒诅，其实完全不对。我们已经学习，我们在这里学习这么久，你应该要明白了，你应该要明白，神的话语不是咒诅，是你不守约。因为约，盟约里面有祝福跟咒诅，任何地方，全世界古今中外都一样，你立约当然就有守约蒙福，背约受咒诅，这个是一定的。但是耶稣啊，为了我们，为了所有与他立约的百姓，为了这个盟约，他不舍弃的这个盟约，他用他的宝血再一次的将他的心腹买赎回来。那现在婚姻的盟约，遵守盟约书，已经给了我们一条路，可以遵行这个盟约里面所说的一切话了。但是这个被盗走了，被偷走了，被骗走了。所以到五旬节，我要问你们，每次到了五旬节，大家在等等的是什么？呼求什么？呼求圣灵降临，我降临在我身上，然后我就可以神迹奇事随着我。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的是神迹奇事，对不对？我们要讲方言，我们要得着能力。我告诉你，除了使徒行传初代教会发生在初代教会当中的事情之外，其实后来没有一个是集中目标的，没有一个是集中目标的。 你学习妥了，你现在明白，你等候五旬节。他说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耶稣啊升天的时候，他说第八节，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今天用全新的眼光来看这一节经文。我们常说，我们在妥拉里面常常听见摩西这样讲，妥拉是什么？妥拉是你的生命，神的话语是你的生命。当你行在神的话语当中的时候，他在生命记里面第四章他这么讲，你们要谨守遵行，因为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的律例，必说律例，一切的律例，神的话，从神来的话，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这是他们的见证。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呢？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他的话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看到这一句话？你有没有看到是真理的圣灵、应许的圣灵降下来之后，你们要得着能力？为什么你会有能力？因为这个是活的，神的话语是从神那里赐下来的，现在在你的里面，真理的灵、圣灵在你里面帮助你，你能够行出这世界上没有神话语的人的这个能力来，人家看见，全世界万国要看见，这群人是不一样的。就像初代教会那些使徒们，他们是要去行神迹奇事吗？他们是要去传扬神的话语，可是神迹奇事就随着他们。耶稣所说的能力就是在他的话语里面，如果没有他的话语，没有能力的，那是骗人的，跟一般的术士占卜的一样，他是神的话语带着能力。他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什么见证？他是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住在我们当中。你身上有了妥拉，有了道，你得着能力，那个能力是属天的，是从神那里来的，真理的圣灵，永远不会失去的。只要你持守在他的话语里面，就是这个能力，你走遍全下，你去传福音，你传什么福音？你要传神的真道的福音。透过耶稣啊，为我们所行的救赎，十字架的救赎，我们能够做见证，在全世界各地做见证，充满能力。人要认识，人要看见。你知道诗篇67篇，我跟大家分享，很快分享，在诗篇67篇希伯来字，英文不算，中文不算，翻译的不算，就希伯来字一共有49个字，数算俄梅尔七七四十九天，对不对？他说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弟兄姐妹，这是自己终极的最终极的一个福气啊，让神怜悯我们。我要他怜悯我，我不行的，然后赐福于我们，大祭司的祝福， 用炼光照我们，这些都是他的同在的印记。然后他说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得知谁的道路？得知神的道路，耶稣啊，神的爱子所行出来的，在这地上彰显出来父神的道路，让世界，他怎么能得知？就是因为看见我们这些回归妥拉、相信妥拉的人，包括所有全世界行出妥拉的人，在耶稣啊里面有圣灵真理的灵住在我们里面的世界的人要看见，这是神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的一个救恩的，从哪里来？耶稣啊，神的爱子所完成的。然后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看见呢、啊，就刚刚跟那个《生命记》第四章所说的对应了，这就是一个见证。这耶稣啊所说的，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在他那个时候有多少人还是不接受他呢？不相信他呢？不愿意承认他就是以色列的弥赛亚呢？现在你们这一群人，你们去做见证，就看见了你们身上所有的，他们没有学，怎么懂得妥拉呢？不是渔夫吗？怎么能够知道神的话语呢？见证，直到地极，列国列邦都看见了，让万国都快乐欢呼，有一天一定会应验的，因为你必，因为神，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这个世界充满了不公不义的事情，到处都是，引导世上的万国，用公正公义来引导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所以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他配得大赞美，他配得大赞美。地已经出了土产，没有缺乏，丰盛而有余。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给我们，这是他的心愿。从他一开始，他就要赐福给他所有的百姓，与他立约的百姓，他的心腹。神要赐福于我们，然后呢，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短短的一篇诗，这个49个希伯来字，包括他的那个前面那一句话，一篇诗歌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这一句话49个字。弟兄姐妹们，数算俄梅尔7749天，可是你不要忘记，不要停在七夕节，因为妥拉告诉我们次日50天，50这个数目，我们才学习过立位记喜年，50这个数目，何等丰富，何等奇妙的50。现在今天我们要得到一切的自由，今天我盼望每一个学习妥拉的人都能够清楚一件事情，我们跟过去不一样了。我们过去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今天再一次圣灵降临，然后让我们能够说方言，神迹奇事要随着我们。我要告诉你们的就是，已经给我们了，已经赐下来在我们里面了。为什么无法启动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回到妥拉。但是今天弟兄姐妹们，神喜悦我团队 Hephzibah 在这里，我们学习妥拉12年之久， 12年之久，我亲眼可以看见弟兄姐妹们那个眼睛被打开，心被打开，拥抱陀拉，生命不一样。今天开始，我们所领受的是什么？我们所领受的是今天陀拉要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我们要成为他的见证。我们不管走到哪里，不管全世界，不管任何地的视角，我们走到哪里，神迹奇事要彰显。这个神迹奇事怎么来的？这就是神的同在，神的充满在我们里面。神迹奇事不是我能够行出来的，是神，只有神。而当他看见我们遵行他口中的话语，阿们，他一切的训诲、教导、指示，这愿意行在他告诉我们的这条妥拉之路，我告诉你，那个信赐给我们的那个信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充满。当他与我同在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你可以试试看。我们真的不要求那个神没有讲的，神没有应许的，我们所要求的就是他的话语，通篇的整本的塔纳赫，希伯来圣经或是新约圣经所讲的就是他的话语。你要遵行他的话语，为什么？所有的宝贝都在里面了，都在里面了。感谢赞美主，初代教会使徒所有的一切，今天开始要回到我们里面，回到我们里面，因为这是我们的遗产，这是属于我们的。你明白吗？真的明白吗？回归五十自由了，宣告自由，回到你原来的产业，回到你原来属于你的产业里面。有什么比这个还美的呢？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是要期待神迹，因为那是他同在的印证。他是一切的主，他是神迹奇事的主。我相信在约珥书第二章里面所应许的那个末后的日子，神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开始了，开始了，已经开始了。因为他肩负在我们身上的，在这些妥拉之子身上的，他知道我们需要，我们要带着，我们要带着妥拉传到万邦去。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利用这个机会，借着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说，12年也是一个很完美的数字，在这里12年学习妥拉，我们现在开始，我们要往外传的，因为这是他的命令，这是真正的福音，传福音，我们传妥拉的福音，满足耶稣啊所付上的一切劳苦的代价，把2000年的谎言，被谎言所蒙蔽的揭穿。我相信这个是他允许的，2000年他允许的，但是保留到现在，保留到现在，现在不得了。哇，弟兄姐妹们，我想到我心里面就非常震撼，保留到现在最后，因为他的话语句句都要应验，句句都要应验，这是在末后的日子，那个圣灵浇灌凡有血气，他的话语，春雨秋雨，记得教师不再隐藏，我们要传讲妥拉，我们要传讲妥拉，并且弟兄姐妹们，白白的得来的要白白的舍去， 我要邀请每一位有耳可听的、心里明白的，要从今天开始，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就是神若允许，但是我相信是他的带领，我们在今年秋季节气的最后，我们会在台湾开一个特别的一个聚会，然后当新的一轮的妥拉开始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将要在台湾开始一个定点聚会。定点聚会，你们要说哦，谁要去负责啊？我告诉你们，神托付给我的就是这是一个团队的事工，要将福音开始传出去，妥拉的福音开始传出去，真正的福音开始传出去。第一站台湾，我不在乎多困难，我也不在乎攻击有多大，我都不在乎。我提醒每一个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神喜悦我团队开始第一次聚会的时候，我们所遇见的是什么？我们遇见的就是日本的2011年3月11号的大地震、大海啸。我们从那里开始的，大地震、大海啸都没有拦阻我们，都没有把我们的聚会毁灭掉，反而神是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往上，再往上，再往上。不仅是地上的，不仅是地上的，更是属天的，更是属天的。所以借着这个五旬节，让我们开始有一个预备，让我们天天的整个团队合一心志，单单为我们的主、为我们的良人来摆上。我们低头来祷告。谢谢你，阿爸父神，赐给我们一个永恒不变的盟约，你赐给我们永恒不变的婚约书妥拉，你赐给我们永恒不变的爱情。十字架已被高举，坟墓已经打开，荣耀的主已经升天，真理的圣灵已经赐下永恒的五旬节，使我们得真正的自由。一条回归伊甸园的路已经打开了，感谢主，带着你赐给我们的妥拉，你的话语要释放出永远的生命。从这个五旬节开始，妥拉军队已经兴起，我们的元帅比在前面带领我们。主，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面前，同心合一的，我们不见一人，我们只见我们的弥赛亚耶稣啊，因为他就是在父神里面赐给了我们一切的丰盛。我们把台湾、把妥拉的地震、把妥拉的大海啸交在恩主手中，你在我们前头行，主，我们跟随你，你自己来带领我们。主，让你的妥拉、让你的话语开始震动淹没整个的世界，因为我们的耶稣啊快要回来了，我们的良人快要回来了，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专注单一的心。主，因为你给我们的实在是在这个五旬节开始真正的大启动，荣耀归给你，哈利路亚，赞美主，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每一个人都进入祷告的灵当中，与你同心，与你一起迎接真正天国的降临。哈利路亚，赞美主，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阿们阿们。 Hak Shavuot Sameach。